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警方又逮捕两名爆炸案的嫌疑人；美国总统川普当面训斥北约国家领导人；俄罗斯将在北极地区测试新式武器；阿富汗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导致24人伤亡；香港智联会呼吁参与六四烛光晚会，控诉当局的打压；中国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英国警方称又逮捕了涉嫌上星期在歌手艾丽安娜·格兰德的音乐会上制造自杀炸弹袭击的两名嫌疑人。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在推特上说，这两个年龄分别为22岁和20岁的嫌疑人在星期六的一次突袭行动中落网。警方的推特说，总共有11人在押接受问讯。英国反恐警察的负责人马克·罗利星期五说，我们很高兴能够抓到几名重要嫌疑人，但是仍然还有工作要做。上星期一，出生在曼彻斯特的22岁的萨尔曼·阿伯迪在曼彻斯特体育场的过道引爆了一枚自杀炸弹。当时歌手艾丽安娜·格兰德的音乐会刚刚结束，这次自杀炸弹袭击导致22人死亡，至少116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些儿童。与此同时，利比亚警方拘捕了阿伯迪的父亲和弟弟，他们如何与这次爆炸事件有关联的细节没有公开。许多受害人是年轻女孩，他们是格兰德的基本粉丝，还有一些人是音乐会之后去接孩子的家长，年纪最小的死者才8岁。歌手格兰德说，他将重返曼彻斯特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为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庭募捐，音乐会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在意大利塔尔米纳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星期六进入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的会议，几位非洲国家的元首参加峰会的讨论。东道主意大利想要把会议的注意力转向移民危机和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危险渡过地中海到欧洲寻求更美好的生活的问题。参加星期六会谈的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突尼斯的领导人，这些国家是试图前往欧洲的难民的主要来源国。在星期五的西西里峰会中，气候变化是最有争议的议程之一。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否认对此存在争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记者说，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就气候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他补充说，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会议桌上没有人有不同意见。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说，川普正在考虑他今天从世界领导人那里了解到的东西，以便做出自己的决定，那就是美国是否要遵守2年前巴黎协议中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川普在去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曾经说，全球变暖是人为制造的骗局。美国政府官员说，川普要到峰会之后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他首次参加的北约峰会上批评北约领导人没有拿出足够的国防经费， 他还说北约应该集中力量对付恐怖主义。川普是在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对欧洲领导人说的这番话。下面是赫尔曼发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当面斥责北约领导人，要求他们在防御上多出钱。
北约成员最终必须付出相应的份额，满足他们在财务方面的义务。但是28个成员国中的23个国家没有付出自己应付的用于防御的份额，这对于美国人民和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对欧洲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坦率和不客气的信息，很多人背上课显得很不舒服。川普和北约的关系有些微妙，他曾说该组织已经过时，尽管他后来收回了这个观点，但周四的说法显示他仍有意批评北约同盟国，特别是在反恐方面。
2%已经是最低份额，用于当今对付十分真实和十分严重的威胁。如果北约国家都付出并完成自己应付的份额，那么北约就将比今天更强大，特别是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
本周曼彻斯特音乐会炸弹袭击造成的伤亡就凸显了恐怖的威胁。这次袭击还暴露了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之间的裂痕。据报道，英国一度暂停与美国分享有关袭击的机密信息。此前，美国媒体公布的调查细节是英国情报部门还没有公布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责备了美国泄露机密的做法，但他坚持认为英美两国情报分享的伙伴关系总体上仍然牢固。
当然，这个伙伴关系建立在信任之上，这种信任包括可以有信心的分享情报。今天我会清楚地向川普总统表明，两国执法机构所分享的信息必须有安全保证。
川普在声明中说，泄露情报的问题让他感到震怒，并保证会彻底进行调查。星期四，在英国各地，人们为曼彻斯特袭击的遇难者默哀。在由武装警察严加保护的北约峰会上，各国首脑保证要加强反恐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8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89民运六四屠城的香港支联会呼吁市民踊跃参与民主大游行及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以平反六四结束专政为主题，向据信将要来香港参加回归20周年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控诉。支联会星期五公布了今年纪念六四28周年的计划，将继续每年六四前星期天举行的爱国民主大游行，从湾仔游行至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支联会强调，今年的维园烛光晚会添加新元素，为环保提供可下载到手机的电子蜡烛和场刊，尽管还会继续派发传统蜡烛。同时支联会还邀请一个中学生乐队到场献唱，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仁表示，支联会没有主动联络近年因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而退出支联会活动的大专生组织和学生会。李卓仁表示，相信香港人是外冷内热，心未冷血仍热，希望香港人继续支持六四晚会，要控诉中共政权打压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相信年轻一代仍会为公益发声，新一代有自己对六四的了解和自由意志。近两年逐渐倾向本土甚至独立思潮的各大专院校另行举办各自的六四论坛，而今年举办论坛的院校则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中国宣布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人权团体敦促蔡英文政府采取更多实质的行动。 在野的国民党认为李明哲案日渐复杂，是蔡英文在九二共识上模糊不定的结果。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大陆关押近70天后，近日被湖南省安全机关依法逮捕。中国大陆国台办5月26日宣布时说，李明哲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说逮捕经检察机关批准，而且李明哲对所为供认不讳。近30个台湾公民团体，其中包括台湾人权促进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以及李明哲所在的台北文山社区大学等，星期六下午冒雨在法务部门前举行记者会。文山大学校长郑秀娟说，中国选在端午节假期发布这个消息是恶意操作，令李静瑜一夜难眠。他还说，
就法律上来讲，我们会一定会要求就是中共要依法行事，但是呢，就人权的工作上来讲，我们会持续的去支持李明哲这样子的正义人士，可以持续的来进行人权的工作，一定要让台湾的人权工作者不受到这样的威胁。
民间司改会申诉中心的萧一鸣在会上说，中国逮捕的台湾人无法享受人道探视和聘请律师的基本人权，法务部责无旁贷，应该立即派代表与中国协商，因为李明哲案不是个案。这次记者会前，台全会今天凌晨发布新闻稿，严正谴责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李明哲，并说中国没有在正式逮捕前24小时按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通知台湾法务部，并说李明哲是被认罪，自白是非自愿自白，并且强烈抗议中国实施逼供。另外一方面，除了陆委会昨晚迅速作出反应外，民进党国际部发出新闻稿，呼吁中国司法部门确实维护李明哲的人权和健康，有权聘请律师辩护，保障其司法权益，避免让两岸关系更行恶化。海基会也呼吁中国大陆方面应该紧速公布相关的事证，并且同意家属进行探视，并且按照有关两岸司法互助协议通知台湾的法务部门。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今天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说是他触犯到他国的法律和的一个行径呢，就应该由他国要明确的把他触犯的这个条例或说触犯的内容给说明，并且可以让他接受公平公开公正的审判。
洪孟凯还说，国民党一贯坚持体现人权基本原则的立场，如果当事人确实违法，我们对处理将予以尊重。他同时指出，李明哲案之所以越来越复杂，根源是蔡英文政府导致的两岸关系。他说，
李明哲事件为什么会造成那么的复杂，主要也是因为蔡英文政府他上任之后对于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立场模糊不定，那没有办法维持现状的情况下，让我们台湾的人民在海外都没有办法安全的
国民党籍立委曾明宗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大陆逮捕李明哲后果严重，
会对台商产生重大的冲击，万一您去那边从事正常的活动，那假设会被认为颠覆国家政权，那个罪非常的重，所以我怕会引起寒蝉效应。
台湾联合报说，蔡英文曾经派遣亲信直接前往中国大陆了解情况，希望在端午节前大陆方面能够放人，但是李明哲的妻子过于高调，导致放人仪式延宕。对此，安峰山昨天表示没有听到这个方面的消息。有网友不具名在美国之音留言说，大陆有200万台湾人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为什么没事？台湾不认同，就如同台湾当局把诈骗犯当场释放是一个道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川普政府公开呼吁中国释放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之后，北京当局终于对李明哲的音讯做了明确的交代。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五说，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于近日被湖南省公安机关逮捕。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安峰山说， 依据中国国安机关的侦查，李明哲自2012年以来频繁进入中国大陆活动，与大陆有关人员勾结，制定行动纲领，建立非法组织，策划实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活动。今年3月19号，国安机关对进入大陆活动的李明哲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李明哲等人对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已供认不讳。对于这个最新发展，上星期陪同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到华盛顿寻求协助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美国国务院公开呼吁北京释放李明哲，是包括他和李静瑜及国际救援小组与美方讨论的选项之一。没想到在美国之音关于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中国立即释放李明哲等人权倡议人士的报道发出后24小时，中国国台办就做出这样的表态。他认为北京当局在李明哲案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愚蠢，将会对美中关系造成冲击。杨宪宏说，
那美国国务院发表这个对李明哲的关系要求中国放人吧，就是我们在国内里头在整个商量说那可以怎么样协助的版本中间的一个，那国务院果然如约很有信用的抛出来这个关注，那我那程度看起来是国务院对这个事情是深思熟虑过的。那在24小时之后，中共抛出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愚蠢的东西来对美国进行这样的回复这个对中美关系显然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的。
杨宪宏说，他和整个李明哲救援团队在与国务院白宫官员的会谈中，深深感受川普政府对人权议题的关注，与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的一席谈话更使他们感到鼓舞。杨宪宏说，
是总统授权叫他见面的嘛，所以川普当然是关心这件事情啊，毋庸置疑，毋庸置疑。然后我们当然是看到国务院在这样的出手，我们更确信这是整个川普政策在对于未来中国的政策，因为他已经跟我们讲说未来跟中国谈判四大篮子里头全部都要放人权，外交、经济、网络跟文化四项交流都有人权，这过去美国政府没有的态度奥巴马没有
美国之音星期四从国务院发出报道说，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维吉尼亚·班内特女士在李明哲妻子李静瑜上星期到华盛顿时，曾经与她和其他几位丈夫一样因人权工作而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妻子们会面。这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已经看到了解中国以模糊不清的国家安全罪名关押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并且不让他会见律师和家属。他说，我们敦促中国立即释放所有因倡导民主人权而被关押的人士。台湾声援李明哲的网站寻找李明哲在其官方脸书上贴出国务院这个回应，并连接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的报道说，美国之音25号的报道是美国国务院首度呼吁中国应立即释放李明哲。李静瑜上星期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人员组成的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陪同下来到华盛顿，与国务院白宫官员及国会议员会面，并且到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人权观察等机构寻求协助。此外，李静瑜和其他几位被关押的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也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的听证会上发声，希望美国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他们尽快放人。国务院代理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尚星期四 在北京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双方讨论了台海两岸关系的近况，并且就美中关系中涉台问题交换看法。不过会谈内容是否触及李明哲案，目前还不得而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最近推出的一带一路全球经济倡议是根据古代把中国和中亚以及世界各地联系起来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命名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合作，但前美国官员和一些企业主管担心中国没有真正如同声称的那么开放。下面是燕青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建造港口、铁路、道路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峰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这个全球倡议将让所有参与的国家和公司互利共赢。但也有人质疑中国的真正意图。前美国贸易代表查林·巴尔舍夫斯基说，
China that has stopped.
中国终止了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反而采取了零和竞争、高度重商主义的大量措施，歧视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
由于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投资对象的首选，这是中国美国商会最近做的调查结果。商会主席蔡瑞德说，
有些公司正在考虑亚洲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另一些公司考虑回到北美，特别是那里的能源价格低廉得多，也许劳动力对他们制造产品的影响不是那么重大，法治和透明度将是关键所在。
有些人指出，中国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也因此比较不太介意一些公司撤离。然而也有些分析家认为，北京的重手政策导致投资缩水，仍然可能让中国付出代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泰德·莫兰说，
China is already such a huge presence.
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占据重大地位，所以我不预见任何种类的灾难。我只认为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将放缓很多，增长力道也会大减。
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宣传包容性的主张，一些美国公司仍然担心这个说法可能华而不实。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5月24号宣布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穆迪说，在未来几年里，债务的攀升和潜在的增长放缓将侵蚀中国的财政实力。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穆迪28年来第一次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的评级从 AA3 下调到了 A1， 评级展望则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表示，虽然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并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逐步转型，但不可能阻止整体经济中的债务进一步的显著提高，进而导致政府或有债务增长。穆迪评级报告认为，今后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中的债务将不断的上涨，计划中的改革项目可能会减缓，但不会阻止债务的增长。报告说，政府将为保持强劲增长不断的推出刺激性的政策，但实现当前增长目标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的障碍，这样的刺激将会推高整体经济的总体债务。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援引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 253%， 高于2013年的 213% 和2008年的 149%。中国财政部当天批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的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 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还说，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地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地显现。随着一些重大的政府措施落地见效，国企、财税、金融和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的深化，加之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等因素，中国经济有希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财政部的官员还批评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去年五月份发布的2016年到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就曾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增速的执着将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一份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下调到了负面之后，曾经引发中国官媒的猛烈抨击。该机构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安妮·范普拉格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指出，从长期和中期来看，因为那是靠信贷推动的增长，那就意味着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会不断得以积累，那是政府正在给自己埋下后患。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对市场造成即刻的影响，政府债券和国内证券市场当日收盘时变化不大。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经济评论报告中写道，投资者情绪对中国政府债券影响甚微，因为国有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且大多数的债券直到期满都是由银行所持有。威廉姆斯说，凯投宏观认为更大的忧虑不是债务积累会对政府信用造成什么影响，而在于为了保护挣扎的国有企业而推出的宽松信贷政策正在侵蚀经济的长远增长潜力，因为它阻止资源被分配到更可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凯投宏观认为，如果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若干年之后中国可持续增长率将会降到 2%。 威廉姆斯同意穆迪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一年中改革步伐缓慢，其结果将会令增长进一步的放缓。他说，目前来看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新总统文在寅上台后呢，希望改善中韩关系，中国方面也释出了欢迎的信号。与此同时，文在寅在萨德系统部署问题上的态度不明朗，美韩联盟是否能够保持紧密，将是文在寅下个月访美时外界关注的重点。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文在寅将在6月底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会面。外界认为文在寅的对美政策还不明朗，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上，文在寅采取的是一种战略的模糊立场。川普高调要求韩国应该为萨德买单，文在寅则表示萨德的预算应交由韩国国会决定。而文在寅的当选是中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9号在会见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时说，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韩国在中美两国之间一直希望能采取两边倒的政策。韩国俄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金5月25号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中国人担心美国所谓的遏制战略需要处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韩国显然是美国盟友中最薄弱的一环。长久以来，中国都认为韩国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棋子，而且韩国一直以来也采取一种双重层级的做法，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在安全上与美国结盟，这在文在寅上台后也没有改变。
外界认为萨德入韩是中国外交的失败， 有分析认为，中国在萨德部署启动后限制中国国民赴韩旅游，限制韩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反而降低了自己在韩国民意中的支持。峨山政策研究所今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首次降低到低于日本的水平，在中美日朝四国中的排名仅高于朝鲜。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认为，中国意识到想要让韩国彻底取消部署萨德已经不再现实，事到如今，萨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来说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孙运说，中国已经从此前的公开强硬立场吸取了教训。他说，
But I think one lesson that the Chinese have learned about their experience interacting with
中国从与朴槿惠总统的来往中学到的一课是，中国需要把期望值放到适度的位置，不能要求韩国履行他做不到的不切实际的期望目标。中国还学到，当你有这种期望并公开明确表达这种期望时，首先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下不来台的难堪局面。
孙运认为，北京在萨德部署问题上采取非黑即白立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更关注的是萨德系统的技术问题，比如萨德的雷达探测能力是否能从远程调整到短程。有分析认为，中国在韩国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下降，反映了韩国民众对外国干预半岛事务的反感，文在寅的政策将反映这一情绪。峨山政策研究所的詹姆斯金认为，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也不应该在萨德问题上做事太强硬，川普要求韩国分担部署萨德的开销的言论可能适得其反。他说，
如果美国在萨德问题上对韩国太蛮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韩国公众的抵制，而韩国民众现在对部署还是很支持的。
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认为，半岛无核化不是文在寅的首要目标，这可能会构成美韩之间在对朝施压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障碍。史丁生中心的孙运认为，
韩国新政府仍然会争取维持对朝鲜一定水平的遏制，韩国不太可能会寻求最大程度的遏制，而是会寻求遏制的最小化，这也是中国希望看到的。
孙运还认为，韩国扩大与朝鲜的接触，降低了朝鲜遭到美韩联盟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因此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对整个地区具有稳定的效果。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俄罗斯。俄罗斯将在北极地区测试新式武器，同时继续大幅度扩建基础设施，部署军队，研制北极装备，希望控制北极更多的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计划今年在北极地区设立科研试验中心，专门用来测试各种新式武器装备。俄军军事科研委员会主席马库舍夫中将5月26日表示，这一举动是为了执行普京总统所下达的有关开发北极地区的命令。马库舍夫说，北极地区科研试验中心的使命是为了完成相关的科研任务，保障俄罗斯军队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试验俄军专为低温和恶劣环境条件下开发的各种新式装备系统和武器。马库舍夫说，同时还将开设3个分中心，分别位于接近北极圈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圣彼得堡以及列宁格勒州北部的普利奥焦尔斯克镇。历史上曾经属于瑞典和芬兰的普利奥焦尔斯克位于欧洲最大的湖拉多加湖的湖畔。俄军北极作战部队和北极武器装备在最近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中首次亮相，俄罗斯也在打造比普通军舰要求更高、专用在北极地区的特殊军舰。位于圣彼得堡的克雷洛夫国家科研中心正在研制把破冰船和普通军舰合二为一，在破冰船上配备舰炮和导弹的破冰战舰。与此同时，专为俄罗斯海军建造的第一艘北极破冰船去年已经下水。克雷洛夫中心以研制原子能破冰船闻名， 也是俄罗斯主要的船舶开发机构。这家中心的领导人波洛文金表示，俄罗斯军队一年前在北极地区所举行的登陆作战演习表明，即使在破冰船队的支援之下，普通军舰也不能应对坚硬的冰块，无法在北极地区使用。而普京总统要求俄罗斯海军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常态化。俄罗斯北部大片地区常年冰雪覆盖，但气候变暖和冰雪融化使这些不设防的地区未来将面临安全威胁。波洛文金说，俄罗斯必须拥有破冰舰队保持在北极地区的常年活动，同时应该建造和完善北极基础设施，这样才能控制北极航道和保卫俄罗斯北部边境的安全。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防备美国，因为美国能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潜艇在北极活动，这些导弹的攻击范围能够覆盖俄罗斯3/4的国土。俄罗斯两年前已经开始在北极地区部署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计划今年在北极地区增加部署两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表示，将完成北极地区的机场网络和北极驻军兵营的建设。俄罗斯目前对北极的军事控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俄罗斯最近几年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成立了北极作战司令部和指挥中心，在现有破冰船队的基础上继续大批建造新的破冰船。俄罗斯还在北极航道沿线的主要岛屿上部署了军队。俄罗斯北极军事基地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相关国家。苏联解体后被遗弃的北极基础设施被翻新扩建，还在建造一批新的军事基地，包括13个新的机场和10个雷达预警和防空设施。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年末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兵力。虽然俄罗斯的活动导致北极日益军事化，但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俄罗斯领导人和官员在公开场合却表示，俄罗斯反对北极军事化，主张和平使用北极。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想控制和拥有北极的大片地区，因此在北极的活动非常强势。科诺瓦洛夫说，因为俄罗斯对北极地区和北极水域的疆界划分有自己的立场。科诺瓦洛夫说，如果从北极点到俄罗斯北部地区的最西部再到最东部画一个大三角，俄罗斯想把这个大三角内的区域都划归己有，并把北极航道视作自己的水域。俄罗斯官方媒体说，俄罗斯近些年来越来越积极地开发北极地区的资源和北极航道，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欧亚两地货物交通运输的一条替代路线。俄罗斯还积极吸引中国使用北极航道，并希望中国能大举投资建设北极航道和北极地区的其他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阿富汗东部地区，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用汽车冲撞阿富汗政府军的车队，炸死至少18人，炸伤6人。阿富汗官员说，星期六的这起袭击发生在东部城市霍斯特，袭击的目标是在这一地区为美军提供安全保护的阿富汗特种部队。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达内什说，在霍斯特市繁忙的汽车站，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轿车冲撞政府军车队，死伤者大多数是平民。不过塔利班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强调被撞的是军方车队，现场没有平民。另一方面，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杨淑平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赞扬美国的洁净空气和自由的学术气氛。他的这一番评论引发了排山倒海的攻击声浪。 许多网民称他辱华卖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公开其家人的信息，导致杨淑平不得不公开道歉。事件发酵后，中国外交部和环球时报等官媒也加入讨论，人民日报海外版公众号甚至表示，那些觉得他国空气都是甜的人有可能成为间谍。那么一个年轻学子的毕业发言何以被上升到辱华的高度，成为众矢之的呢？近年来引起舆论风波的辱华事件门槛越来越低，原因又何在呢？为此呢，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呢，邀请了几位嘉宾来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那么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认为呢，马大鼓励中国学生攻击中国的可能性是零。
可能性是0%，根本没有这个事儿。那个马里兰大学跟美国的别的高校一样，是非常珍惜跟中国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学术交流，也是很欢迎中国的本科生还有他们的研究生等等，可是他们不会为了这些而违背他们最神圣根深蒂固的一些原则，就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就是发表这个看法的那个马大的毕业生不太懂美国或者西方的大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做你的研究，要教书都是以自由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看有一个问题，就是多数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理科，他们学习是物理是数学等等，所以他们在美国的高校里面过什么4年6年，他们主要是跟别的中国的学科技的一些学生混在一起，根本不接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等。可是这个杨淑平不要忘记他是学习美国的戏剧，他是演戏的，也是学习心理学的，所以他在美国他是挺透露的，有更多的美国朋友，而不只是来做他的研究拿他的文凭教他的工作的。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语系系系主任罗弗林教授认为，抗议杨淑平的学生言论自由也应该受到保障。
虽然也要警惕，虽然我们担心，但是除了这个像杨淑平这样的学生的言论自由之外，我们也要肯定这些反对他的那个中国学生的示威或者是抗议的言论自由，他们也有言论自由。所以主要是说要保持这个对话，要不断的进行，而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中国的影响推回去，这个也不是很健康的。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女士说，中国官方以负责任言论威胁留学生爱国。
好，不用客气。
那个所谓中国所谓负责的中国官方所谓负责的言论，就是说你要爱国，你要就是说服从这个政府的这个话语体系。那么他这个负责不是说你个人负责，个人对个人的行为负责，所以这个是个非常简单的，这里面是有威胁性的。
非常
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李忠刚先生说呢，杨淑平讲稿像民主党的教科书。
所以我提一下，我当时看了他这个讲的这个事情呢，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感觉，这个和中国和这些事情没有关系。实际上更多的我听到一点，我就想提一下，就是说给我一种感觉，他后半部分用英文讲的这个讲话很像是从民主党的这个教科书里抄来的内容。这个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比如说他说到怎么打这个 Rodney King， 就是说到这个每个人就是都有自由，就是很像是那个叫黑人生活Black Lives Matter， 然后再加上叫做这个叫 freedom is love。我经常听到这点，往往都是民主党去要增加政府福利开支的时候说的话，所以我就提一下，我就想，对，它非常戏剧性。However，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我就想提一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方面有很多关于美国这边的，就是大学政治为什么它非常的自由化，很酌情，这个呢有很明显的痕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知名鹰派战略理论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囊之一，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星期五，也就是5月26号晚，在首都华盛顿城外维吉尼亚州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布热津斯基的女儿 MSNBC 的电视台主持人米卡·布热津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发布了布热津斯基去世的消息。布热津斯基是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他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顾问，还在林登·约翰逊和吉米·卡特的政府内任职，这三位均为民主党总统。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时期最主要的外交成就包括协助埃及领导人萨达特和以色列领导人贝京缩小分歧，最终导致1978年9月戴维营协议的签署。同年11月，他推动美国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在他的斡旋下，美苏1979年6月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81年，他被卡特总统授予总统自由勋章，嘉奖他对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然而，在1979年末到1981年初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布热津斯基所主张的营救美国人质行动失败，导致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辞职，卡特在竞选连任中败给了里根。媒体报道称，布热津斯基不支持川普竞选总统，批评川普的外交政策空洞。布热津斯基崇尚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主张美国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他认为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三四对双边关系之一，是中国最重要的三对双边关系之一。他倡导美中建立两国集团。布热津斯基也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理论家，他的著作包括《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大抉择：全球统治或全球领导》和《大失控：解读新世纪乱象》等。他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战略远景：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表示，美国在海外的实力对全球稳定至关重要，不过这也取决于美国如何克服收入不均和实施有意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布尔金斯基1928年3月28号生于波兰首都华沙，他的父亲是波兰的外交官。布尔金斯基1953年从加拿大移居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年轻时曾在加拿大、法国和德国求学，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政府专业博士学位。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各地都有为当地阵亡将士修建的纪念碑，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到正在进行的阿富汗和中东的冲突，首都华盛顿也不例外。作为首都，这里耸立着一些最著名的军事纪念碑。下面是皮拉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有数十个向阵亡美国战士致敬的纪念碑，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军陆战队纪念碑。这尊雕像刻画了二战时期海军陆战队将国旗插上日本硫磺岛的时刻，灵感源自1945年在战场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座纪念碑献给所有在1775年之后战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些纪念碑以士兵雕像为主元素， 而美国国家二战纪念碑则以独特的建筑造型向美国人所说的最伟大的一代人致敬。铜板和花岗岩石柱象征战争年代和国家的团结，4000个金星纪念的是在二战中牺牲的40多万美国人。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缅怀58000多名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乌黑的花岗岩上刻满了名字。最初越战纪念墙同1982年结束的越战一样充满争议，但它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影响也最受欢迎的纪念碑之一，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瞻仰。一些人在他的基座上留下鲜花、纸条和照片。韩战纪念园也不同寻常，它有19个2米高刻画陆海空军人的雕像，其基座是象征朝鲜稻田的花岗岩。这座纪念园还包括一个倒影池和一个在3年韩战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军人的名单。空军纪念碑的3条象征飞行轨迹的弧线仿佛可以刺破苍穹。与其他战争纪念碑不同的是，这尊雕塑是向历史上的美国空军和航空开拓者致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纪念碑对于瞻仰者们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社交媒体年代，人们很难区分哪些是真的新闻，哪些是假新闻。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策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news is fake. It's all fake news. This is fake news.
在川普当选总统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假新闻这个词出现在主流媒体中。从那时起，川普总统频繁地通过推特指责美国几家大媒体刊登假新闻。虽然大多数报道是准确的，可是也有不少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那些所谓的假新闻是从哪里来的呢？欧洲小国马其顿似乎是假新闻的中心。最近的一则假新闻以川普总统签署马其顿免签证政策为题，在马其顿引起不小的波澜。我们的记者询问了马其顿驻华盛顿大使馆是否真有其事。
Unfortunately, this news is not true.
不幸的是，这条消息不是真的。很多人给马其顿驻华盛顿大使馆打电话，证实这条消息的真假。目前这个决定不是真的，是所谓的假新闻。
Part of the so-called fake news.
乔治华盛顿传媒学院主任弗兰克·塞斯诺说，社交媒体是邻里之间茶余饭后闲聊的现代形式，不过影响要大得多。
Fake news is not.
假新闻并不是人们不喜欢的消息，假新闻不是耸人听闻，假新闻不是拙劣报道或者偷懒，假新闻是蓄意的制造不准确、虚假和误导性的报道。
他说，假新闻到处都有，大家都有责任来辨别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社交媒体公司也一样有责任。
Google and Facebook an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谷歌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必须要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假定所有信息都是可信的、中立的信息渠道。如果他们传播仇恨言论，如果他们传播欺骗新闻，他们就要承担一定责任。现在他们承认要采取措施。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塞斯诺建议，负责任的媒体应该对可能不实信息的来源进行事实核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星期六进入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会议的时候，几位非洲国家的元首参加了峰会的讨论。东道主意大利希望把会议的注意力转向移民危机，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危险渡过地中海到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问题。参加会谈的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突尼斯的领导人，这些国家都是试图前往欧洲难民的主要来源国。英国警方称又逮捕了涉嫌上个星期在歌手格兰德音乐会上制造自杀炸弹袭击的两名嫌疑人。英国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在推特上说，两名年龄分别为22岁和20岁的嫌疑人在星期六的一次突袭行动中落网。警方的推特还说，目前总共已经有11人在押接受问讯。上个星期一，出生在曼彻斯特的22岁的阿波迪在曼彻斯特体育场过道引爆了一枚炸弹，当时歌手格兰德的音乐会刚刚结束。自杀炸弹袭击导致22人丧生，至少11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些儿童。与此同时，利比亚警方拘捕了阿波迪的父亲和弟弟。在阿富汗东部，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驾车冲撞阿富汗政府军的车队，炸死至少18人，炸伤6人。阿富汗官员说，袭击发生的时候，死伤者大都是平民。塔利班已经宣称对袭击负责，但是强调说被撞的是军方车队，现场没有平民。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曾经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商讨在川普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可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目的是为了使双方在川普就职前的交流不被审查。美国媒体星期四报道了库什纳正在受到美国联调局的关注，联调局想要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28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的香港支联会呼吁市民踊跃参与民主大游行以及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以平反六四和结束专政为主题，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示威。据信习近平将到香港参加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的活动。在709抓捕案中，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失踪将近700天之际，他的家人前往最高检察院指控司法机关处理王全章违法，要求调查他近两年毫无音信的问题，但是检察官拒绝接收他们的控告信。中国法学家、自由派标志性学者贺卫方表示，由于当局对言论的打压极为严厉，他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屡屡被封，因此未来无法再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也不会在广大中国读者根本也无法接触到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言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